主晚上我们和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求你的恩典来扶庇我们，把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的圣灵特别借着这本书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实在是知道你的心肠，知道你让万人都要来到你面前悔改，你要施恩怜悯。主啊，愿这也成为我们里边的一个呼唤，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受的时代当中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实在是因着悔改而蒙恩，因着悔改而能够催促你的再来，迎接那个金色的黎明，那个荣耀的早晨。主，晚上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是把我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眷顾你自己卑微的器皿，越过人的软弱，亲自借着圣灵对众弟兄姐妹们的心说话。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先今天晚上是要读小先知书当中的第二卷书约珥书。我先和弟兄姐妹们有一点点分享，然后我们再请孙立兄有一些总结。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先来读一些神的话，读一些这个先知书上的这些选几处比较有代表的，我们来读一下啊。我们第一处要读的呢，就是约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弟兄姐妹们现在都在静音状态，但是也盼望着你们在家里边都能够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啊。好，那我们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读的是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然后呢，我们要读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约珥书的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们第三下边第四处经文要读的是，也是在第二章，我们就读第十八节。第二章的第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我们再读一处，在第十三第三章的第十六到第十七节。第三章的第十六和十七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们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我们的圣经先暂时读到这儿，一会儿交通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读到一些其他的这个书里边的一些经文。那关于先知约珥在圣经里边所记载的他的历史背景并不是很多啊。我们从这个圣经里边其实只能够从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非常简单的介绍到这个约珥这位先知他是谁。那这里边呢就是讲到说是他是这个皮图尔的儿子约珥。从在这之外，圣经里边就对先知本人并没有许多的记载。那皮图尔这个词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 他敞开心或者是向着神是诚实的。约珥他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是由两个字来组成的。约就是耶和华的意思，珥是神。那连在一起就是耶和华是神。所以约珥这个名字他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那正好这个先知的名字也就是这个书的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个书这卷书就讲到的一个非常中心的思想，就是耶和华是神，主是神，他掌管一切，他掌管着宇宙，掌管着人类的历史，从古至今耶和华是神，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一会儿就会看见这本书里边详细的就描述神的主权，他的审判，他的慈爱。在圣经里边，除了约珥书里边这个约珥之外，在圣经里边还有，据统计，据读经的弟兄姐妹们统计，还有另外其他13个同名的人，也是叫约珥。但是呢，这里边特别把他这个约珥提出来，就是他跟那13个其他的约珥都不是同样一个人。那我们看见呢，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神好像让我们对这个先知本人并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啊，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先知所要说的话上。当然圣经里边也有记载许多其他的人物啊，对他们的生平有非常详细的了解，但是呢并不是要去记载这个人他怎么样，乃是要通过这些记载，通过对那些人的记载来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看见一个一个的人物都是他们所记下来的，在圣经里面所记下来的这些事情都是要通过他们来看，通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生活中的这些记载，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约珥书里边呢，就没有记载他的个人的生活，没有记载神怎样在他个人身上的一些特别的细节。那让我们所集中精力的所看的就是神所要借着他所说的话。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在神面前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先知，他非常忠心的要传递神的话，那这是他的一个性格哈。第一节呢也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知执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讲到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约珥，不是他自己，不是先知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或者是他自己的思想，他乃是真实的要传达耶和华的话，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并且呢他是神所拣选的先知，是神亲自拣选并且借着他把这些话要传递出来。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约珥因为他的生平没有记载很多，所以对于这件书的写作时间也不是特别的就是从这个上下文里边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这也是我想也是我自己这些天在想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是圣灵的一个特别的安排。因为在这卷书当中我们一会儿会提到他的预言是涉及到非常广泛的一个范围，涉及到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先知本人他到底是在哪一个时期生活，我们只能是通过这个圣经里边一些其他的对比，那么好像大概有一些推测，那这个推测呢不一定是非常准确的。前面我们读经的弟兄姐妹们呢觉得这卷书可能是写于比较先知时代比较早的，大概是主前870多年中间写的，并且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比较清楚，就是先知约珥是南国犹大的先知，因为这里边讲到的是耶路撒冷，地点为耶路撒冷，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他可能是如果是在主前870年左右的一位先知的话呢， 那很可能是在犹大王约阿斯时代，也可能是和以利沙同时代的做先知的。因为这个有根据这个整本圣经里边的有一些理由，在约珥书里边没有提到过亚述和巴比伦的侵略。这个书中所提到的这些仇敌，像推罗、西顿、腓力士这些呢，都是犹大国比较早期的一些敌人。那书中也没有提到在犹大国晚年，就是他们在被掳之前所犯的那些拜偶像盛行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们，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觉得呢，这卷书的写作的时间可能是比较早的。但是我觉得同样的是一个感觉，就是像我们对他的这个人本身在圣经里边并没有很多的记载，他的时间和历史背景好像也没有很多的记载。我觉得也是同样是圣灵呢，让我们把这个经历就完全放在神的话上，它具有它的现实性，也具有它的永恒性，从古到今到未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那个先知所提的这些警戒和预言都是要应验的。弟兄姐妹们觉得呢，约珥可能是一位祭司，因为他非常熟悉这些献祭的事情，他可能是在这个国中当是个祭司，是个非常虔诚的服侍神的人。但是不管怎样说呢，他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先知。这卷书还有另外几个特点，其中之一呢，就是它是比较短的一卷书。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可能大多数弟兄姐妹们都读了哈。那盼望着我们这次的圣经简介呢，弟兄姐妹们能够有时间来读这些圣经。如果读了之后，我们在一起的交通和分享，就会使弟兄姐妹们能够有更好的领受，也能够彼此使我们更多的建造。那这卷书是读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比较短，只有三章哈，这是一个特点。但是虽然它的篇幅非常短，可是它的预言的方面却是非常广泛的一个预言啊。这卷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好像它的语言是非常优美的，是一个诗的形式写出来的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预言的应验是借着很长一段历史时间来应验的啊。这个一开始这些预言可能有一个初步的应验，然后呢有一个局部的，最后呢扩展到一个全部的。一会儿我们会更仔细的看一下这些预言的应验。所以它的应验的这些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这里边提到圣灵的浇灌，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呢就引用了这段经文。刚才我们也读到了这段经文啊。对不起，刚才我们没有读这段经文，我们一会儿会读这段经文。那彼得也引用了这段经文，就是有圣灵要浇灌下来。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应验呢，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开始的应验，但是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应验，是教会的一个开始啊。蝗虫的这些比喻也是一样的，可能当时在那个时代有蝗虫，但是不仅在这书里边不仅仅讲到的是蝗虫，乃是神借着这个蝗虫要看见他的审判，看见这个末世的一个光景，是一个逐步的。可能我们今天正在这个其中，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正在其中的这个应验当中啊。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这卷书里边先知约珥所发出的这些预言是被这个新约使徒们所引用的非常多的，并且呢在新约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上约珥都有了预言。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得救的途径。约珥在这里面说呢，凡求告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里边彼得 完全完完整整的引用了这句话，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三节，保罗呢也完完整整的引用了这句话，代表那个恩典的时代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凡求告主名的，我们就得救了，都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因为人最好的行为也在神的眼中，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好像看作是不过是破烂的衣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达到神那个圣洁公义的标准，那我们的得救呢都是因着恩典，都是因着我们求告主名我们就得救了。第二个呢就是圣灵的浇灌，我们刚才提到圣灵的浇灌是新约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就没有我们完属灵的实际，我们的生命就在主面前完全没有办法能够能够被建造，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在这本书后边就讲到主要再临要有一个那个最后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见新约圣经里边这三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可以是说我们得救的这个根基都在这个约珥书这个短短的几章圣经里边呢有了预言，并且呢在新约的圣经里边使徒们是多次的引用这些预言的。那这卷书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期，它不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个日子可能就是一天一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哈，但是呢在这里边讲到这个日子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期，从主耶稣基督那个荣耀显现开始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新天新地，那这中间呢就会要包括到启示录里边所有的那些预言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包括主耶稣基督要降临驾云降临在这个地上，包括这个敌基督假先知要被歼灭，撒旦要被捆绑包括呢这个同时万民要受审判，包括千禧年我们在地上能够得到蒙福，能够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并且呢这个那个最后的日子新天新地都在这个约珥书这个短短的这些三章当中有了预言。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这个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他就讲到那个日子是大而可怕的，但是呢对于神的子民来讲又是一个我们充满着盼望的日子，是一个蒙福的日子。我们就先非常简单的把这卷书的大概的内容和它的一些特点稍微介绍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书的本文来，因为这卷书比较短所以我们来看一些它中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经文，来看一些它的大概的意思。第一章讲到呢地上会有一个可怕的光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到这从第二节开始呢，就它就约珥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他警告老年人要听他的话，国中的居民都要侧耳而听，说在你们的日子还有列祖的日子都没有曾经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发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并且他嘱咐他们所有的人要把这件事情传于子子传于孙然后传于后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要所讲的在这本书里面所讲并且要传于后代的。接下来就讲到这个一个蝗虫的灾害，这个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好像有一个灾害是一波接着一波的，这个灾害是没有办法能够逃脱的，所以接下来这个经文里边就讲到这些蝗虫所带来的灾害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呢它 这些蝗虫是所到之处啊，就是完全把这个地变得荒凉，以至于呢，这个以色列人中间就失去了这个喜乐，包括奠祭和素祭，这些代表在神面前所献上的这些喜乐的祭全都没有了，在从殿中就断绝了，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要变得悲哀。而现在这个是讲到说，不仅仅是田地五谷新酒和油全要缺乏，包括那些动物啊、也都一同跟着这个受苦，所以这包括所有的果树都要枯干，好、啊、连田间一切的树，包括这所有的葡萄树啊，这里边讲到石榴树，各种各样的树，一切的树都要枯干，众人的喜乐都消灭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边，约珥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那这个光景可能是当时在以色列地有发生，后来呢也可能在其他的地方有发生。那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也代表在我们属灵的这个境地里，还有这个世界的这些列国当中，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预表。那有的弟兄姐妹们觉得这个像这个茧虫啊、蝗虫，他们可能是一个蝗虫的不同的生长期，也可能是不同种类的蝗虫。但是呢，无论如何，这圣经在这里边给我们看见的这些灾难是一波接着一波而来的啊、也有人觉得这是预表在地上那个四大列国啊，所带来的这个带来这些灾难。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从无论是从当时的现实的意义，还是从它属灵的意义，以至于到我们今天的光景，这些都是在我们里边都是可以应用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呢，先知发出了一个呼召，我们就看见这本书里边有几次约珥在呼召，那呼召的中心都是一个悔改，这个呼召的中心都是悔改。所以一章十三节他就讲到说，所有的祭司都要腰束麻布而痛哭，伺候祭坛的都要哭号，伺候神的都要披着麻布过夜。为什么呢？他们要他们都出来来悔改，并且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束会，要召聚国中的长老和一切的居民都到耶和华的殿前向他呼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那个日子好像全能者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就没有人能够躲藏的、到了第二章，这是第一章呢，我们看见在这里边讲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灾难，但在这些灾难当中，先知也一直呼召人在能够来悔改，能够披麻蒙灰的来悔改，能够宣告严肃，就是心中的态度要有改变啊，要有改变。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他要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的圣山要发出大的声音。所以呢，先知在这里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要在锡安吹角。这是这个第二章里边的第一次吹角啊。第二章里边一共有提到了两次，一共有两次吹角。到了第十五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那我们看见这两处吹角中间就会发生呢让人来悔改这样的一件事情。第一次吹角是让人心被震动啊，第二次吹角呢是要全部的出来悔改。那我们觉得实在是这两次吹角应该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神在我们中间在借着这些环境在吹角，第一次吹角要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讲到已经临到了，并且他说呢，那个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 这个蝗虫呢也可以叫做民啊，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直到万世万代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那讲到他们这个是这些蝗虫，也可以说呢这些灾难，神所允许的这些灾难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灾难，好像在他们面前如火烧尽一样。前面是在他面前是伊甸园，过去了之后呢就成为荒凉的旷野，并且没有一样的东西，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躲避他们的，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军队。那第四节到第九节就形容这个军队是多么可怕哈，形状，他们的形状如马，百战如强盛的名，百战打仗。所以他们一来呢，众民都忧伤，脸都变色了，勇士勇敢的人也都逃跑了。所以这里边呢是好像先知约珥在给我们描述一个光景，那这个光景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的预兆，就是好像有很多的东西人们都没有办法躲避的啊，包括瘟疫、战争，人们没有办法躲避的。所以在这里边呢，他先知提醒我们，在西安吹出了一个明亮的号角，这个号角就是让我们的心被提醒，让我们能够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悔改。所以到了第十二节啊，但第十一节呢就讲到说，耶和华在他的军旅面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所以这个日子要临近，并且这个日子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期，也许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时期当中，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就有一段非常宝贵的神的应许。那十二节说呢，耶和华说，虽然如此，虽然如此，虽然你们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我们看见前面这个何等可怕的一个光景，是全人类没有办法能够逃避的这些劫难，但是虽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神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边他先知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我们看见这句话是神说的啊，就是他直接从神那边听说的，并且是带着引号的，不是他自己理解的，是让我们能够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我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这里边讲到这个悔改是从里边的，是一个内心的真正的一个悔改，不是一个外边的形式。当然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特别是在他们的祭司侍奉神的人中间，还有以前的士师，他们有的时候在神面前极度悲哀的时候，是以撕裂衣服作为一个表示的。这个撕裂的衣服也可能的确是代表他们心里边极度的在神面前的一个悲哀，但是可能随着时间越来越久，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形式，不是说所有的人撕裂衣服都是形式，但是可能中间就有变成形式的。所以神在这里边就特别的提醒，让我们要真心的从心里边发出的悔改是神所接纳的，是神所应可的啊，不是外边的悔改。当人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神就在这边有一个极大的应许，说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的数祭和奠祭，也未可知。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边向着他的百姓向着以色列人，向着历史历代神的百姓，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因为神是有恩典、 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是有丰盛慈爱的神。所以他当人悔改的时候，什么时候悔改，神就什么时候就接纳我们。所以悔改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作为基督徒，我觉得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们。我们知道这个在地上是没有的，在地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啊，只有在神里边，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能够要回到神的面前，神都要接纳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那第十五节的时候，第二章十五节就讲到另外一次的催缴，是在锡安催缴。那这个催缴呢，就是要把神刚才的应许能够使人得着，使人真正的得着，具体的实行出来。这个催缴让人做什么？第一个催缴是让人国中的居民都发颤，让我们的心里边被震醒。第二次催缴让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要招聚众民，使会众自洁，要招聚老者，招聚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洞房，新妇出离内室。那这里边所讲的这些就是所有的人啊，包括不管你是老的少的，还是你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哪怕是这里边讲的新郎和新娘啊，就是他们本来是新郎新娘，那一天对他们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再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更重要。我觉得这就是提醒我们，因为今天仇敌的工作把这个世界做得非常的用我们诗歌当中的一句话，就是非常的灵巧，非常的要有吸引力，各种各样的东西吸引人的注意，同时呢也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这些事情上，好像让我们觉得世界上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但这里边先知提醒我们，无论是谁，无论是老者，还是从那些吃奶的孩童，还是你在人生当中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都要放下，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没有一个人应该是例外的。这个当他悔改之后，这里边呢就我们看见17节啊，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是在悔改之后所发出的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呢，这个约珥告诉我们说呢，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呀，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看见这个祷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他们真正能够悔改之后，他们是以神的心为心所发出的一个祷告。这里边我们看见虽然是向着神的祷告，但是呢好像是却在替神说话的。他们摸到了神的心意，他们悔改能够进入神的殿中，所以呢他们摸到了神的心意，他们能够替神来发出声音，就是求你顾惜你的百姓，是站在神的角度上让神顾惜他自己的百姓，不使你的产业，神的产业受羞辱啊！为何用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他好像在为神着想，在为神辩护。这只有是经过了真实的悔改，能够明白神心意的人才所发出的一个祷告。那当然这个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到了第18节，神马上就垂听了这个祷告。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就应许他的百姓，要赐给他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他们饱足，并且使他们不再受列国的羞辱。接下来讲到他仇敌要被完全的赶尽，要 赶到这个东海和西海，这些当然都是一些那个描述性的词，就是让他们离得很远，并且呢永远不再见了。土地也不要惧怕，都要欢喜，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也不要惧怕，果树啊，无花果树、葡萄树都效力。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向着垂听了人的祷告，向他的地发热心，重新拯救他百姓的时候，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光景。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这个真实的悔改，在神面前的警醒，心中所发出的警醒，然后带出来一个真实的悔改，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的一个悔改，是蒙神所悦纳的。所以神在这里面告诉说，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因为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喜悦，使你们要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降下春雨和秋雨，和先前一样。并且呢，这里边有一个最宝贵的应许，就在第25节后边哈。第25节说呢，我打发前面打发那些到你们中间这些大军队，就是这些蝗虫啊，所以这些蚂蚱茧虫当年所吃的还要补还给你们。哦，这是神一个极大的应许。这是在约珥书里边我觉得最让我们鼓舞的一件事情。虽然以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浪费了许多的年日，但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当我们重新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要把这些补还给我们，并且神要把这些把我们的日子在他面前被重新给把这些时间都给我们还回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光阴过去了，就一去就不复返了，但是在神那边有奇妙的工作，他可以让我们在悔改的时候能够这些呢能够被补还回来。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边呢，这两次的脚声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实在是盼望我们今天也能够听见这个脚声不住的在我们中间吹响，提醒我们耶和华的日子将近了，我们需要悔改，并且让我们能够像先知所说的，我们好像有一个严肃会，从上到下，从小到老，不论我们人生当中好像被许多的仇敌所设的这个世界，所精巧的世界所霸占，好像我们看上去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正在需要我们去做，正在去处理，但是我们都需要停下来，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真实的在他面前悔改，因为那个日子实在是不多了。所以这两个脚声盼望着好像就是在我们心中吹响的一样，盼望着当我们学这些读这些话的时候，不再是去领会一些知识啊，乃是这些话真的是对我们说的，因为这些话的确也是圣灵借着先知要对历世历代的属他的子民所说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我们更需要被提醒，我们要听见那个脚声，我们在心里边要觉得好像在发颤，在颤抖，在知道我们在经历一个特殊的时代，所以我们要宣告严肃会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重新得力啊，使因为神应许他的百姓永远不至于蒙羞，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有一天真的是在神面前会蒙羞的。更重要的是呢，在第28节，在这里边就先知就应许了。提到了神的另外的一个应许，我们看见这个也是带引号的，也是神直接的原话啊。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看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啊，这段经文是使徒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所引用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呢的应验，在五旬节开始的时候就有了应验。彼得站起来的时候，彼得站起来啊，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啊，大家可能这段故事都非常清楚啊，他们就用个人的湘潭传福音，用个人的湘潭。那个中间那些人从虽然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已经在各个国家生活了很多很长时间，所以他们讲的话都是不同国家的言语。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要朝拜的时候，彼得和使徒们站起来来传讲这个奇妙的福音，神就借着他们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并且呢奇妙的是用他们个人的湘潭，就是每个人，彼得他们在讲，但是每个人听见的可能是罗马话，可能是这个其他各个地方的话，他们听见的是他们能够听懂的那些言语，是真实的一个言语。所以呢这些人就觉得有些人就讥诮他们，说可能是他们喝醉了酒，所以好像是在意思是他们在胡说。那彼得当时呢就提到了这段经文，我们非常感谢主哈。那这段经文的应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是呢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五旬节的时候，以至于到今天2000年之后，这些经文里边所有的这些预言并没有完全的应验。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这个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预言是逐步的应验，先是从局部的，然后呢进一步的，最后到全部的。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神还在做这样的工作，他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看见异象，这些他要把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使女，是圣灵在这一个浇灌的时代。但在地上呢要显出奇事，有些记号已经出现了，但是那个最后的日子还没有来到，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但是约珥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呢，在那之前，在那个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必得救，这就是这个恩典的时代。从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教会在地上开始，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的得救就是因着信，一个简单的信心，我们求告他的名，我们就得救了。不再像是旧约的时代，也不是在像世界上任何的宗教，因为这些都不能够满足神对圣洁公义的要求。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满足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他把作为一个礼物，所以我们好像是接受了一个礼物，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主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所以这就叫做恩典，我们不配得的，他给我们了，是个恩典的时代。但是这段经文里边接着告诉我们说呢，在锡安，在耶路撒冷还有逃脱的人，就是耶和华所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所以我们看见神还要在地上继续在做他的工作。那当我们进入了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呢，这个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呢，神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要聚集万民，要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我们看见第二章里边提到了两个角，第三章里边呢提到了两个谷，这两个谷，头一个谷是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呢也是断定谷，这是讲到审判的。第二个谷呢是在第十八节，是石亭谷。那我觉得好像神在这边用两个山谷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图画一样。第一个谷是约沙法谷，这一个是一个审判的。非常圣经非常说的非常明确哈， 要带到他们下到约沙法谷，要在那里实行审判啊，要这个审判是一个全面的审判。那这个审判不仅是要审判这些这个他的产业以色列，并且呢要审判这些推罗、西顿和腓利斯人境内的这些人。那我们看见呢，这个推罗和西顿这些人，他们可能在圣经里边主要的是预表着这些在这个地上做生意，以这个买卖为利为目的的这个势力，也就是说代表着这个，也可以说代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经济的势力。因为当时在圣经，在旧约的圣经里边提到了许多次这个推罗、西顿和以色列人在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买卖，并且呢不是很公平很公义的，所以一味的是欺压以色列人啊。所以这里边所预表，那腓利士人代表这个强劲的一个仇敌的肉体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些都是要审判的，要使他们远离神。并且呢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里边，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场大的灾难要他们去预备。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双面的一个感觉，一个是属灵的战争，还有一个呢就是真实的，到最后在启示录里边圣经预言有一个最后的一次灾难，叫哈米基多顿大战。在那里边呢神要把当这个整个的犹太人好像被逼到一个绝境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脚踏橄榄山，要拯救他的子民。那个时候呢，犹大国就全家都要得救。这里边也讲到这个约沙法谷里边所要产生的这个巨大的征战。说十二节说，万民都当兴起，要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然后讲到开镰吧，因为庄稼成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满盈，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呢，神要把这些在这个审判的谷，在审判谷里边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审判。那个审判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启示录里边所讲到那个末后的这一次战争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约珥说呢，是说那个时候是日月灰暗，星宿无光，所以整个都是会被黑暗所笼罩的。并且耶和华要在这个西安里边发出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但是这里边神又应许说呢，他要保护他的百姓，要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要成为以色列人的保障。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就和启示录里边所有的这些预言，主耶稣基督要拯救以色列民，当他们好像被放在一个那个绝境里边的时候，神要把他们从那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人们就知道，这里边说就知道，第十七节啊，三章十七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西安我的圣山。这是神让人所看见的，他是这个掌管宇宙历史的一个主宰，他是真神。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会看见发生很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也不是很能够完全那个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正是圣经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建立信心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坚信一点，我们的神他是掌管宇宙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他从来不睡觉也不打盹，他看过以色列，也看过今天在地上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生活神都看过，但是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觉得很多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周围，美国世界现在这个战争瘟疫，所有的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发生在这里边？好像先知在那里边的祷告一样，让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但这个时候我们更要特别的清醒，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里边有个坚定的信念， 我们的神仍然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并且他看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并且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他所有的这些应许将来有一天都要实现。所以当神来拯救以色列民的时候，到十八节说呢，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犹大的溪河都要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的泉源就是生命河的水，就生一开始神所创造的是伊甸园，那最后神所造的新天新地，那里边有生命河的水要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要滋润石亭谷。这里边所提到的第二个谷，第三章所提到的第二个谷是石亭谷，第一个谷是约沙法谷，也是断定谷，就是审判的地方，是那个大战最后大战的地方。但是在那之过后呢，神在这里边提到这个石亭谷，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非常特别的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特别特别的用法。因为石亭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回去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民数记在第25章讲到这个石亭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那段故事是先知为利毛利的先知叫巴兰，他说巴勒这个王的从容要去咒诅这个以色列，大家都非常熟悉那段故事，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那神就不允许这个先知为利的先知来咒诅他的民以色列，所以他虽然有多次其实那个神已经跟他说的非常清楚，他就不该去，但是呢他好像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非要去，甚至驴，他骑那个驴都对他说话，但是他还是不听。但是呢神还是在主宰，我们看见即便是神给他很大的这个自由，让他决定一定要去的话呢，好像神也没有特别拦阻他，他还是去了。但是神没有允许先知巴兰来咒诅他的民以色列，在那个整个的过程当中，神仍然是掌权的。当然这个先知巴兰呢也是非常就是好像我们今天这个地上的有很多这个暗中的仇敌，暗中的工作是非常狡诈非常狠毒的，所以呢他给这个以色列人设了一个网罗，就是在石亭的这个地方让以色列人犯奸淫跟摩亚的女子，并且敬拜外邦女子的神。我们知道那件事情引怒了耶和华的愤怒，所以石亭在圣经当中我们觉得应该是代表一个罪恶的地方，应该是代表一个神所不喜悦的地方。因而在这里边呢，我们却看见当神的工作成就的时候，大山要滴出甜酒，小山要流出奶，犹大的溪河都有流水，有耶和华的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要滋润石亭谷。哦，这是神一个极大的一个怜悯，就是在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罪人身上，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这是一个罪恶的地方，但是呢有一天生命的河的水要流到这个地方。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我们都承认我想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因而我们的神他就是让生命河的水要流到我们这样的人身上，将来有一天他在全地要做这样一个工作，要除去所有的罪恶，最神原来最恨恶的地方，那个罪恶最满盈的地方，要充满生命河的水，要滋润石亭谷。我们实在是为此要感谢神。世界他要审判，所以埃及必要变得荒凉，肉体他要审判，以东呢也必变为旷野。那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代表人的肉体，以东是以扫所居住的地方，但大家都知道以扫和雅各的故事啊，他为着这个肉体满足弃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是代表这个肉体的，所以这些神都要弃绝，所有像犹太人所行的强暴神都要 把他们驱逐出去。但是呢，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最后这句话，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神在他的宝座上掌权。好，感谢主。那晚上我就这借着这约珥书有一些这个简单的交通。我们下边把时间交给孙弟兄，孙弟兄再给我们一些总结和补充。我们时间交给孙弟兄。
好，感谢主。我想弟兄姊妹听了这个玛丽弟兄的听得见我的声音吗？我想玛丽弟兄已经把这个约珥书给我们从头到尾做了一个介绍啊。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把约珥书你也读过啊。那么我们都有了一个明确的印象。约珥书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他的这个预言呢，可以从教会的初期一直到启示录啊。这里面所包含的它这个范围啊，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从前呢，很多人都把这个约珥当作是先知群中的一个先锋啊，先锋人物，因为他在很早期的时候呢，他就发预言。那你会看见有其他的先知们呢，很多有引用他的话，像阿摩斯书呢，中间就好多引用了这个约珥的话啊。那么也有人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以赛亚书呢，其实就是约珥书的一个发扬光大，他把约珥书里面的意思把它放得更大，所以可见呢，这个约珥书它是多么宝贵的一卷书啊。那么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到了啊，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呢，那么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彼得起来呢讲了教会历史上的头一篇信息啊。那么整篇的信息呢，他就主要是引用了约珥的预言，那就讲到这个五旬节啊，原来呢在古时神已经借着约珥已经预言了，不过到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圣灵从天而降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降临呢，只不过是应验了啊约珥的这个的预言。所以呢，他也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啊，这是头一卷被应验的预言书啊，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你到了启示录里面的时候呢，你看人家里面所形容的蝗虫啊，那么到启示录里面约翰呢有了另外一点的解释啊，不过呢这个都是跟约珥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就是呢稍微的补充一点点啊，那么玛丽弟兄所交通的那个在教会历史上呢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名字叫做 A.R. Fawcett 啊，这么一个弟兄呢，他是研究约珥书可能是花很多功夫的一个人呐、啊。哎呀，他就讲到这个约珥书里面的这个各方各面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这卷书呢，不仅它的文辞的体裁很这个简洁啊，并且呢，它这个里面呢所有的用词用语呢。都是非常的工整平稳啊，约珥这卷书啊，那么今天呢在希伯来的这个文里面人读起来的时候都感觉到它的文字是非常的优美。不过呢它不仅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说呢，当他读到约珥书的时候，他感觉约珥书呢有弥迦的力量啊，弥迦书的先知弥迦的力量啊，他说呢有耶利米的温柔柔和，跟他的这个领会很有意思啊。他说呢有这个拿鸿的先知拿鸿的一个活跃活泼啊， 还有以利亚的崇高啊，你看见啊，那么一个研究约珥书的人啊，他对约珥书里面有这样丰富的一个领会啊。那么感谢主了，我们玛丽弟兄已经把这个约珥书呢，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可以说完整的啊一个交通。不过呢，我在这里呢和弟兄姊妹们呢交通一点，就是跟我们实际的经历有关的一件事情啊。那请弟兄姊妹呢和我来一起来读一下啊约珥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约珥书第一章第九节，数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然后我们看第二章啊，第二章十四节，这里神呼召人悔改啊，这里十四节说，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那我们知道这里哈，先知约珥书提到这个素祭和奠祭啊，这是约珥书啊讲到神的审判，大审判临到以色列百姓的啊一个中心点的一件事情。这也可以说仇敌很厉害的一个攻击啊。所以呢，你读约珥书的时候，你发现呢、啊，他神为什么使用这个蝗虫啊？我们知道这个蝗虫一来的时候呢，所有的植物通通被毁坏了，对不对？啊，那么所以他告诉我们在约珥在说，在他们的年间，神曾经有一个大的审判，就大的蝗虫过境，这蝗虫一过境很可怕。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蝗虫在地上这个危害还是很厉害的啊。你看新闻呢，在这个埃及，在印度曾经都有过蝗虫的大军路过啊。那么甚至在中国也出现过，这个蝗虫一来，大家这个非常害怕，因为所有的植物呢，青绿的东西就给它吃得光光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里这个审判开头的审判呢啊，它的中心点集中在这个素祭和奠祭上面。那么我们如果读就摩西五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素祭和奠祭啊，这是一个在献祭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祭。那么你读立位记里面，他就讲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个素祭和奠祭呢，它有一个代表性的。如果呢，祭司们来到圣殿里面，把这个素祭和奠祭丰富的献，把出熟的果子啊，把丰盛的收成呢，那么献在神跟前的时候呢，这个素祭和奠祭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着神的百姓蒙到神的祝福，他们那一年是大丰收的。所以素祭和奠祭如果被毁坏的话呢，这就证实着呢以色列人经过了一个荒年，饥荒之年啊。那么所以这个素祭和奠祭啊是代表性的啊。那么如果素祭奠祭是丰富的，证明他们在神面前是蒙神祝福的啊，那么他的收成是丰富的。那我们晓得今天我们的地上人活着也是一样，这个粮食很重要啊啊，如果这个粮食缺乏的话呢，哎呀，你看见这个带来的饥荒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啊，这个约珥书告诉我们说呢，因为这个素祭和奠祭在耶和华殿中都没有了啊，所以呢祭司们很悲哀啊，也没什么东西，没有东西可以献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从老到少呢， 大家都处在一个什么饥荒的情况里面。那个结果的是，就说明什么呢？就喜乐都失去啊，这个喜乐尽都消灭，也没有快乐。那弟兄姊妹，圣经呢、预言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我们怎么来领会呢？我想我在这里啊，借这个机会给弟兄姊妹稍微做一点的解释。我们知道，如果弟兄姊妹读民数记、读民数记28章那里，他就讲得很清楚啊，当以色列民啊，当祭司们献祭的时候呢，他们不仅要献上羔羊，他们同时呢要献上素祭和奠祭。所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素祭被称作是铜线的素祭啊，铜线的素祭啊，或者为长线的素祭。就是我们今天呢一提到这个祭坛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只想到羔羊啊，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素祭和奠祭。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救恩呢，十字架的救恩是包括着两面的东西的。一面呢，他是我们的羔羊啊，另外一面呢，他也是我们的素祭和奠祭啊。所以你看见在十字架上啊，这个羔羊呢，代表着受苦、牺牲和除罪的啊。那么铜线的素祭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着复活的生命，代表着生命啊，代表着圣灵的喜乐。所以约珥书这卷书啊，特别跟圣灵的有关系的。所以难怪在教会的初期啊，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应验约珥书的话。所以约珥书的这个素祭和奠祭原来是什么？是跟这个圣灵的工作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一面是基督的受死，另外一面就是基督的复活啊，这是两面。所以十字架不是光是有这个受死是。也有复活的，所以呢，这个素祭和奠祭代表着复活的这一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经历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经历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呢？今天呢，我们知道，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把一切主所做的实际都带到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的生命中能充满着欢喜快乐啊。所以呢，圣经讲圣灵的喜乐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很重要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素祭奠祭被破坏了，神的儿女们的喜乐就没有了。所以你看见今天啊，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只知道主耶稣我们流血舍命，并不知道复活的基督啊，圣带下圣灵的那个喜乐啊。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啊没有多大的快乐，聚会也是一样，好像都是干巴巴的，对不对啊？也没有滋润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所以约珥书的这个预言呢，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你看见他在那里描述啊，因为以色列人遇见大的饥荒了，哎呀，整个快乐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若不是引进圣灵所引来的复活生命，我们也没有快乐，对不对啊？今天我们需要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需要主的灵在整个教会里面做工的。因为只有圣灵的膏油在的时候呢，一切都是有滋润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一切都是释放，是吧？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聚会啊，像波比聚会弟兄姊妹，大家开口祷告啊，哎呀，那个灵很旺盛，真是很舒畅，很快乐，对不对？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有的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呢，到了波比聚会也祷告不出来了，那个整个聚会干巴巴的了，那个没什么快乐，所以真是聚了个严肃会了。聚完会了，大家这个觉得好像，哎呀，今天这个好像，反正有来聚会，对不对？但是没有快乐，这不对呀，啊。所以呢，你知道在献祭的时候，不是献羔，不仅献羔羊，我们不仅知道他赦免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们还要知道主的复活，知道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现在懂吗？这个约珥书讲到的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那个实际生活的一面的东西。所以你不要，我从前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这卷书好像没什么啊，好像讲那个。不像其他的先知们讲，但是后来等我领会出，我才知道这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今天呢，如果呢，数据和电机被破坏了，就代表我们落在一个饥荒的情况里面，是林里面啊。今天我们在物质上面来讲，这个今天地上饥荒的也有，但是不多。大多数人都吃得很饱足，对不对啊？你看我们有很多好东西吃啊，我想尤其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一想到有好东西吃，大家都很开心的，对不对啊？哎呦，这个，整天都是想着弄好东西吃啊！你看大家吃饭吃的好东西，说多开心啊，多快乐，对不对啊？啊，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你来聚会也是一样的，你要享受到圣灵所带来的。那个丰富啊，那么你才快乐啊，不然的话我们聚的一个形式的会有什么快乐？基督徒个人家里的生活也是一样啊，为什么那么觉得枯干呢？生活一点的快乐都没有呢？虽然已经信了主了啊，那么但是没有实际的快乐。弟兄姊妹们，约珥就告诉我们，这就是数据和电机啊，所以这个数据和电机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呢，你今天哈，把旧约圣经中的所有关于数据的这些经文拿出来读一读，说你就知道这个数据是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啊。那我想晚上我没有时间细细的跟你们讲啊，我曾经下过功夫啊，就我现在这个笔记上面写的很详尽的，但是呢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没有办法一样细细的跟弟兄姊妹来交通啊。那么如果你去读圣经中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哈，那凡是关于数据这些方面的这个经文呢，跟祭司们的都有很大的关系啊。那并且呢，你看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人要做拿细耳人。要做拿细耳人献数祭啊，这以色列的族长们也需要献上数祭啊，利未人要献上数祭啊，所以呢，这个是使得这个数祭和奠祭，使得今天我们在复活的生命里面啊，所经历基督丰富的供应说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是圣灵把这个带进来的啊。所以呢，你就看见他这个到新约时代中间啊，约珥的预言呢，跟圣灵的工作呢，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在里面啊。那所以呢，约珥书这一卷书呢，哈，它有一个中心的点，那么这个呢？值得我们注意啊，弟兄姊妹，这值得我们注意。所以呢，约珥就因此呢，呼吁以色列的百姓呢，需要悔改。我也觉得今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呢就这么过着生活呢，整天呢，反正日子是一直往前走的啊。你好过也过，不好过也过，对不对？反正整天就这么过下去了啊。这样的生活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满不满足啊，我是很不满足的。如果叫我整天过的这种枯燥无味的属灵生活啊，这个实在是做基督徒是做的太没有味道了，对不对啊？不，弟兄姊妹们， 主为我们完成的主恩，大的面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两面的情况，都要明白啊。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死，主的引进复活的呀。如果没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弟兄姊妹们，那么那我们的生活呢就没有那个滋润啊，不活泼。所以呢，这对约珥书提醒我们呢，需要怎么样呢？要悔改。那么所以在第二章那里就讲到了，如果我们真正悔改的话呢，神说或者我会把这个圣殿中的数据和奠基重新给你们啊，那就姊妹们，那么就说这个生命的丰富的供应就重新的回来了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生活中间呢，那么我们需要有丰富的收成。你知道五旬节啊，五旬节就是神降大雨啊，降大雨下来，那么这个所有的植物啊，通通得到滋润啊。那个因为你知道田地里面开拓是需要水的灌溉，对不对？所以呢，五旬节啊，这个在这个约珥书里面很清楚啊，他就讲到这个秋雨和春雨的时代啊。那么那个秋雨呢，就是五旬节啊。那么圣灵因着主的荣耀已经降临了。那么呢，在我个人的领会上面呢，感觉呢，末后的日子呢，应该还有一个春雨的时代啊。不过呢，我曾经跟一些年长的弟兄们呢也谈过，有人说你相信吗？我是觉得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主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春雨。这个春雨是什么雨呢？春雨就像那个你去撒花撒啊，你撒浇花的时候，你浇花的时候你不能把一大桶水往上面一倒，连花都冲跑了，对不对啊？那个浇花的时候你很细致的啊，所以那个湖，用花撒湖呢，那么一点一点的就这个这样浇，滋润它。所以今天末后的日子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经过春雨的时代啊，让你知道以色列的农夫啊，他们一到春雨的时代来到时候，他们就欢喜的不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了春雨之后，下面什么就大丰收啊。所以我想主来之前呢，我们也知道神会做一个工啊。那么主到地上来说，要看见地上教会的光景能有一个好的情况，就有春雨的时代。那么今天的确在我们个人经历里面也是一样，需要有春雨声，但是呢需要有悔改的心啊。那么这里他讲的很好，你要不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啊。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们有提过，就是呢很多时候我看见有的人犯错了悔改，是有悔没有改了啊，后悔做那件事情了，但是呢没有真正的改啊。所以这个叫做撕裂心肠，你不要光把衣服撕了，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求主给我们呢，在主面前呢，看看我们属灵的生活，看看整个教会的生活，但愿主给我们里面有真正这个悔改呢，也不要讲只是认错，它就是一个回转啊，我们的心要回转，就我们过去太忽略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了啊。所以最近这段日子，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需要顺着膏油在主面前生活。没有膏油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就没有滋润了，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回转向主的时候呢，圣经约珥就告诉我们，或者神会把这个数据和奠基重新赐给我们啊。那我们也知道，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等候主的生活中，何等需要主丰盛的供应啊！神的家应该是个粮食丰富的地方啊，应该是一个弟兄姊妹得饱足，心灵里面充满喜乐，能够开怀赞美歌唱的一种光景。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但愿约珥书这卷书呢，在这方面呢，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呢，我就在这个玛丽弟兄把这个整卷这样讲完之后呢，中间一个重点啊，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们相互的勉励一下啊。这个 但愿主使我们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荒凉的时代中啊，那么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能过着一个灵里面富足满足的生活，我们有数据奠基可以献啊，有膏油啊，那么也是我们所弟兄姊妹的生活中呢，能够充满着主的丰富，好吧？好了，我想这个我就补充的那么交通一点呢，那把时间交还给玛丽吧，玛丽啊，你来做结尾。
那我们就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晚上这段时间，你把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借着先知约珥书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能够跟随你的脚步。我圣灵来光照，在我们心中除去所有那些不属于你的黑暗的，让我们真实的从灵里边灵的深处向你悔改。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你要把我们损失的日子若是我们在你面前悔改，要给我们补足，要给我们偿还，让我们能够重新在你面前得力，让数据和奠基在我们中间有丰盛的彰显，让你的子民因着你的供应有满足的喜乐。主，我们也盼望着那个末后的日子当中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和你一同被提到荣耀里。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祝福弟兄姐妹们下边的交通。这样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晚上我们交通这部分就到这里，我们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尽量留下一会儿呢，我们从9点钟左右到9点45左右呢还有一段交通的时间，大家可以把自己所领受的彼此交通出来，我们成为彼此的供应。也在这个机会当中，也许很多可能长久不认识的了，没有在聚会中见到的，也有个机会能够见面认识，再认识一下。我们有些报告，先有一个提醒，要来这个主日是日光节约时间开始，所以在星期六晚上，明天晚上，我们在睡觉之前，请弟兄姐妹们记得把时间往前调一个小时。比如说你是10点钟要睡觉了，那你就把它调到11点 ,10 点的时候调到11点，往前调一个小时。那如果没调的话，你如果看那个没调的表来参加聚会，就会晚了一个小时。所以请大家记得调。不过现在很多人都有手机啊，手机会自动调，在凌晨2点的时候会自动调。那要来这个主日，我们仍旧有薄饼聚会，是早晨10点钟开始。那我们现在的聚会，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已经恢复了实体聚会。实体聚会同时呢也有是混合型的，也可以在网上参加。弟兄姐妹们如果选择在网上参加，链接会在我们会所的网站上。9点半的时候，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实体，我们都有个祷告，你可以参加网上祷告，也可以在来到会所的餐厅里参加祷告。我们盼望着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参加祷告。要来这个主日是孙弟兄要释放信息，孙家荣弟兄翻译，请弟兄姐妹们纪念我们弟兄，弟兄们的服事。也顺便提一下，周六在东南区仍然有读经聚会，周六晚上，所以在东南区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参加这个周六晚上的这个读经聚会。盼望着主日在主日的聚会当中能够见到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实体。我们的报告还有没有其他的报告？孙弟兄那边没有的话，我们就